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各位翻开经本第六页开头的第一行，我先把经文念一段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从这里开始，从上一次开始的，我们就这部经啊，我们就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正报庄严。正报庄严呢，首先是讲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，接着呢后边就讲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，还有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些人民。现在呢还是继续讲阿弥陀佛的啊正报庄严。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，在前面这一段开始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问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，然后接着就解释彼佛光明无量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这就上次讲的这一段。那么今天呢就开始讲啊彼佛的寿命，就是寿命无量。那么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无量啊，无量。上回讲过了，无量是哪些是无量呢？一切的法包含一切的都是无量。那么就用一个简单的两件事情都代表，一是光明，一是寿命。光明呢就是片虚空的，就空间方面来讲。寿命呢是穷三际，过去现在未来永恒的，这就是寿命的一种现象。这是就实践来讲的。换句话说，阿弥陀啊，一个光明，一个寿命呢，就是包括了整个的空间与时间。那么就由时空这两件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就代表了一切，包含了一切了。那么因此可知道啊，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万德万能。那么万德万能呢，这个就这个光明，前面讲这个光明呢，这个今天呢稍微再把这个光明稍微再用几句话再补充一下，接着我们就解释寿命。我们知道研究佛学佛啊，那么这个佛这个理很重要，就是这个义理很重要。讲到这里，阿弥陀这个意义，那么这部经的这个最重要的义理就在这里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光明啊，前面讲这个光明无量啊，这个光明 可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啊，从这个太阳发出的那个光啊，阳光啊，这个阳光是粗浅的很的，它是有这个气时间，有这个有物质这方面发出来的。那么阿弥陀这个光明呢，阿弥陀的光明从哪里发出来的？阿弥陀光明是从这个法身，佛有三身呢，有法身，也就是佛的本性里面发出来。本性我们知道是如如不动的，这个诸位研究佛学啊，都了解，本性是如如不动，一个静态的啊，这个不动，那么它起作用什么呢？它起的这个放光，就一片光明。因此要讲这个法身相在哪，法身相我们看不出来啊，所知道的话就是一片光明啊。那么就是说这个佛法里边呢，这个如如不动的叫做静止的状态，用极字，很那个很沉寂很安静的那个极字。光明就是用那个照字，观照的照字来做解释，就是极而常照，如如不动的，可是放那个光明永恒的在那里照遍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法界，这是这个光明。而这个光明呢，可是永久的在那里照，就永久的光明，就光明永久在那里照这方面呢，又是啊，这个把它当作非常安静的，它虽是光，可是这种光跟那个也是不动的，也是跟那个直观的纸一样的，非常的安静。也就是说，就这个光当中，你就体会出来是一个是个极。那么就从这个光明照这个观照的光明，一片光明当中，你就体验出来一种非常的这个安静。也就是说，那么就是照而常极呀。它发生虽然放光，光是不是永久在那照，永恒的在那是安静的，这个就照而常极啊，这还是心性发出来的。这个心性本性，它这个光明照而永恒的在那个安静的啊，这个止在那里呀、啊。这个呢，就这个意义来讲，叫做寿命。那么这个寿命呢，是这个长寿命，就时间来讲的，长到什么程度呢？无始无终的，没有一个开始，也没有一个终了。所以这个光照的永恒的在那里照，就这个意义来讲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寿命，永恒的在那里照，叫寿命无量。这个佛有，我们知道佛有三身，三身呢，第一是法身，法身刚才讲的是如如不动，这个不现象的啊，就看不出相。其次呢是报身，报身呢就是佛修 这个经过多长的时间来修行，修成功了，那么这个成了佛了，这叫做报身。这个报身呢，也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看得见的，你必得要这个大菩萨地位很高的，证过果位的，你大菩萨才能看得见佛的报身。我们凡夫所能看得见的，只有是佛现出来的应化身。所谓应身什么呢？应我们众生的这种程度、这种根基啊，来现出来的，这叫应身佛。所以佛呢，有这个三种身。三种身呢，这个寿命就有三种不同的这个情况。佛的寿命，也就是前面讲那个光永恒的在那照，就这个意义来讲啊，叫做寿命。法身的寿命呢，既没有开始，也没有啊终了。这是法身。报身的寿命呢，有开始。为什么说有开始啊？因为佛在因地，在没有成佛以前，在修行的时候，那就叫因呢、啊、因果啊，因地。在因的地位的时候啊，他经过三大二僧祇劫来修，修的什么呢？修成功，修满三大二僧祇劫成功，成佛了。成佛什么叫做成佛了？那就是把啊开始的时候见思火把它断除，然后尘沙火一层一层的断除，最后把根本无明就彻底的断除，除得干干净净的。当了根本无明，一丝也好都没有，完全这个断得干干净净之后，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成佛。那个成佛就是说，那么所有根本无明都没有，都断干净，那就是本，就跟那个法身呢完全一致的了，这叫开始。所谓始呢，就是说成佛，就成佛这个意义来讲，都是有始啊，就得了报身。有始成了佛以后啊，那他的寿命究竟有好久，还有没有这个结束的时候呢？报身呢，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只有始没有终。成了佛就永久是佛了，是无终的了。那么这个应身佛呢，应身佛比如说我们这个释迦呢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以前在印度啊，那么这个降生出家，出家以后修行成佛，然后说法啊，最后呢啊灭度。那么就说是这个应身呢，应我们这个世间那个时候的众生的缘啊，那个因缘的缘呢啊，根基也出现的。那么这个机缘这个不存在了，佛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教化啊圆满了，就不再住在这个世间了，说灭了度，灭度了，这就是 弥勒就是有中，这就是应身来讲。你若是要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报身，那释迦牟尼佛报身还在啊，他并没有灭啊，所灭的现象只是一个应身来讲的。我们了解这个以后，那么这个寿命啊，也是跟前面的光明是一个意思一样的。前面光明也是分成三个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那么就这个每一尊佛来讲，每一尊佛都有这三身。那么就法身、报身来这两方这两种身来讲啊，诸佛都是一样啊。这个诸佛无论哪一尊佛，他的法身呢都是寿命都是无始无终，他的报身呢都是有始无终，任何一尊佛都是如此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这个法身报身这一方面来讲啊，任何一尊佛都可以成为无量寿，无量都可以成为无量寿佛，也都可以成为无量光佛。那为什么其余的各尊佛都不称呼无量寿、无量光，只有称呼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号为阿弥陀，号为无量寿、无量光呢？这个特别就是啊，不是指的法身、报身讲的，是专门指的应身来讲的。因为这个应身啊，各尊佛不相等，有的佛寿命啊有长的有短的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这一回在啊，也就是2000多年前在印度啊，这是应身啦。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啊，人的寿命啊平均是可以说是100岁啊。那么100岁释迦牟尼佛寿命呢，随着众生的根基这个啊这个寿命也是100岁。但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，他愿意减20年，减20年，这20年的寿命减下来，他自己减下来啊，给谁呢？给末法时代的众生，让末法时代的众生呢，这个寿命长一点，这个可以啊，都有机会学佛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在80岁就这个灭度。所以啊，这个就这个世间的众生，这个寿命的这个情形来讲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是80岁。那么还有其他的世界各尊佛也都是啊，那么有的不管多长啊，但是呢，没有一尊佛比得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寿命呢，这里讲呢，无量无边，可以想见他的这寿命多长啊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是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啊，这个他曾经呢，他那个时候在一尊佛面前，那就是释自在王佛，他那时候发心学佛的时候啊，对哪一尊佛学呢？就是一个释自在王那一尊佛。 在那个佛的面前发了48个大愿，这个在那个愿里边，其中有一条就是说，假设我啊将来成佛的时候呢，我的寿命啊一定要无量的。如果说是要有量的话，有限量的话，我就不成佛，我一定要我这个寿命能以无限量的，这个我才成佛。其中那一条啊，有在48愿里边有这么一愿，过去啊他发过这个愿。这个愿力我们知道，愿力是大的不得了啊。你普通人呢，口里说一件事情呢，你无形当中说一件事情呢，你不懂因果的，懂了因果的时候啊，你口里说一个表示你的一种志向、一个愿、一个事情呢，它就是一个力量在那里，就是一个种子。将来这个种子成熟啊，你就发现它的力量、它的作用。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对狮子大王发了48愿，其中有这一愿呢，后来成了佛，有愿必成啊，有这个愿是一定能成的。所以到成了佛以后，极乐世界啊，他这个寿命啊就是无量，无量无边。这个无量无边呢，当然不是指跟诸佛相同的那个法身报身，那不必说，那自然是无量无边。这个就是指应身，应身它是无量无边。这个叫无量无边呢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无量无边呢，前面讲是应身佛是有始有终啊。有终的换句话，这个寿命还是有终了的时候啊。那么无量无边怎么解释呢？还是有终，不过这个无量无边呢，在印度那个时候来讲啊，是有终的，是一个大的数目字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这个文化学术发展呢，也是进步的很快呀。就拿这个数学来讲，现在专门研究数学的那些数学家们，他们研究的数目字啊，也可以说是进展的非常快呀。我们普通人呢，对这个数学不是专家的话，这个数学现在我们也很难懂啊。但是你要想印度那个时候那个书啊，数学啊已经是非常发达了。这个怎么看呢？我们看看这个，这里就知道。你给我看看这个表，看看这个讲表。讲表是这个，咱们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，这一句经文是讲到后面这个啊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这都是数目字的。先讲这个阿僧祇，阿僧祇是什么呢？阿僧祇啊是印度文的名字，印度文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，就叫做无数，或者是叫做无央数。无央的央当金字讲，无尽的数目字。这个阿这个字啊，阿就是中文的意思，就无啊。这个僧祇呢，就是啊，这个数目太多太多的，多的没有办法算了，这叫做无尽的数， 那个树木字，那个树。这个关于这个俄僧祇叫无量树啊，我这个劫怎么讲呢？俄僧祇劫，俄僧祇劫，这是一个大劫了，一个大劫就实践来讲啊，一个俄僧祇劫，你各位看看这个小刮胡里边有说明的计算的方法。那么就我们中国的数目字计算的方式的方法来讲的，一万做一个单位，一万万叫做一啊，这是中国古时候啊这样算法的。一万个一呢叫做招，那么先把这个数目字定住这个有个概念之后，你下面就算了一个俄僧祇劫，一大俄僧祇劫啊，就什么叫做一千个万万万万万万万万招。这个我想你们各位、啊、也许可以算得出来呀 啊你们这个研究数学可以算得出来呀 啊但是要算要花费很多脑筋呢、啊、才能算得出来呀。那么这个还有一种算法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算法，还有一种算法怎么样呢？他以这个比如说这个以人的寿命来计算啊，比如说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寿命来算吧，怎么说呢？人的寿命，我们现在人的世间人的寿命啊是平均100岁了啊，这个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啊，人的寿命平均是10岁，所谓平均10岁啊，有的还不到10岁，有的呢比10岁多一点点，但是平均起来啊，那时候的众生的人的寿命呢是10岁的。那么有10岁，世界所有人类每经过100年呢增加1岁，那普遍的平均的增加了，100年增加1岁，增加到什么呢？使这个人平均寿命啊增加到这个84000岁，这个平均寿命高了84000岁了，那高到极点了啊，这个世间人的寿命。那么这就是就这个劫来讲呢，这叫增劫，一个增劫，寿命一逐渐往上增加叫增劫，到了这个84000岁不能再增加，就往下再降了，就减了，还是每过100年呢减1岁，从平均84000岁呀、啊、这个寿命啊，100年减1岁，100年减1岁，减到还回过头来减到平均10岁，这个你想想这个结果，这个中间这个时间多么长啊。这个呢从84000岁减到10岁，这叫减劫，减劫了啊。那么把这个一增劫一减劫啊合起来变成一个单位，变成一个单位呢，这叫做这个小劫，一个小劫了。在这个集合20个小节啊，叫做一个终结，一个终结啊。 这个在八中节四个中节，换句话说就是八十个小节，集合八十个小节啊，就是叫做一个大节，那就是一大和神奇节啊。这个这种讲出来也不好计算，印度那个时候啊计算的一个欧森奇啊，欧森奇节就这么讲的。那么这个已经是很难了，各位再看那个讲表上，印度呢是有十个大数，十个数目啊，十个数目呢，刚才讲的俄森奇是第一个，还是数目小的，往下面第二个什么叫做五，第一个是啊俄森奇，第二呢是无量，第三是无边呢 啊第四呢是无等，第五是不可数，第六是不可称，第七是不可思，第八是不可量，第九是不可说，第十是不可说不可说。这个十大数啊，它怎么个，我们这个都对这个十大数怎么认识它呢，怎么了解呢，就是先我们讲了这个欧森奇是那用那两种算的方法，已经是太多太多，我们几乎我们普通人都算不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再把这个俄森奇啊做一个基本单位，这个基本单位是第一个俄森奇，就是说俄森奇就是一个俄森奇的俄森奇啊，就是这个加倍的，然后呢叫做那个时候我们加起来啊叫做无量啊，这个无量，可见无量啊，就是俄森奇，俄森奇啊，这样把它累积起来的。无量怎么呢？还是那么无量无量，那么就成为啊第三个是无边了。那数目更多了，无边也是同样的，无边无边，然后成为是无等。这样一个的这样这个累积上去的，累积到最后不可说不可说。这个各位 有时间的话，你不妨算算看，看能不能够算得出来啊。那么这是讲阿弥陀佛应身啊，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那么我们刚才了解了，这是印度的十大树之一，是无量无边啊。无量无边呢，就是这个十大数目当中，第二是无量，第三是无边，是以这个数目来讲的。那么它是，所以足是注解呀，说是这个无量呢，嗯，无量无边是不是呢？这个都是算数一个数目的名字。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观念里边呢，应该就是这是还是有无量的无量啊，所谓有量的无量还是有限量的。啊，这个有限量的话，就是因为有始有终嘛，哎，就是指阿弥陀佛的应身来讲的，是有量的无量。那么，阿弥陀佛应身无量无边，这个寿命无量无边。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在经文里面讲啊。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及其人民重要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彼佛寿命，因为这个文字很简单，很简洁啊，有些这个字就把它省掉了。应该要怎么呢？要是要不省掉这个字啊，应该就说彼佛寿命及其人民寿命。佛的寿命，就阿弥陀佛的寿命，还有在极乐世界呢，所有的人民，人民什么呢？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那些大菩萨以及啊，从这个他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往生的人，不管他正果也好还没有正果也好，一到极乐世界的那众生，哎，他们的寿命怎么样呢？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那换句话说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任何人，这个寿命，哎，还没有成佛之前呢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寿命呢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那么为什么啊，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民都跟这个佛寿命是一样的那么长啊？这个在其他世界任何一个世界的都不是如此啊。那么为什么呢？这也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发48愿的时候啊，其中有一个愿，48愿当中第15愿，第15个大愿，他说了，假使我啊得佛，我成了佛的时候，在我的这个教化的这个国土之中，在我这个国土之中的这个天人啊，这个所有就是所有的人民了，这些人民的寿命啊，能够啊有限量的话，我也绝不成佛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他的这个国土里面，所有的人民寿命都跟这个佛一样的，都是无量的，无量无边。这是在这个48愿里面有这一愿。那么刚才讲这个数量啊，无量无边呢，就是有无量的无量啊。换句话说，有量无量，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他将来还有入灭的时候啊， 根据经啊佛经里面讲的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就是啊这个阿弥陀佛了啊，阿弥陀佛将来入灭的时候啊，就是就讲将来啊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个将来，那个寿命完了的时候啊，你总之还有完了吗？哎，他即使应身有相，凡是有相，都是将来都是有终的时候嘛。在无量无边的那个寿命字完了的时候，那个寿命完了的时候，当然阿弥陀佛还是要入灭。不过呢，那个入灭的时候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应身佛入灭之后，一直到现在没有第二尊佛出来呀。那将来要等到什么呢？等到将来这个弥勒啊，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现在在这个弥勒内院里边，啊，他是后补佛，啊，等到将来的时候，他到世间来。在这一段时间之内，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世界是啊，现在还有佛法。当将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始教这个佛法还有灭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固然说是大家觉得是不好，不好，现在还可以有佛法，还可以学。将来等到灭法的时候，从头佛法都没有，那个人那个时候众生更苦了。苦得不得了了，经过灭法，再经过若干年多少时候，然后等到这个弥勒佛下来成佛，重新开始又有佛，就是有佛前有佛后，这个有空档的时间没有佛法，这是我们这个时间。但是在极乐世界不会这样的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入灭，接着呢就是有佛来了。那谁佛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圣像啊，三圣像在这个在右边的就是这个这个阿弥陀啊，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就是补处啊，一生补处的这个啊，跟弥勒佛是一样的了。阿弥陀佛一入灭，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就在那个世界啊成佛，成佛那个世界名称呢，阿弥陀佛既然入灭了，那个世界名称当然要换了，不叫做极乐世界了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呀、那个。这个观音菩萨名号叫做普光功德山王，普光就是一片放着普遍的光明，功德就是功德山，功德山王，山之王那种，就是如来。那个国的名称呢，叫众宝普济庄严，所有的宝普遍的在那集在那里，这个庄严的那个世界，那个实质内容啊，还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，不过名称换一换而已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那么观音菩萨成佛了，继续还在那个世界里面。观世音菩萨在那个世界成佛以后，他的寿命怎么样呢？他的应身寿命呢，也是无量啊，也跟这个现在这个阿弥陀佛寿命一样，也是无量，无量无边的。他这个也有终了的时候啊，在他这个终了的时候啊，那么谁来继承在那个世界来成佛呢？那么就大势至菩萨。大势至菩萨就是在这个观音菩萨成佛之后，那个这个众了的时候，接着他来成佛。他来成佛的寿命啊，就 应身寿命还是无量无边。连续这三尊佛寿命都是无量无边，佛的寿命无量无边，在阿弥陀佛这个国土里面的所有的人民都是无量无边。那么无量无边这个寿命这么长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寿命像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寿命大是这个众生的寿命都不长了。如果说寿命那么长，长要有个，你要说这个理由有什么意义啊？活得要有意思啊，活得没有意思，只是那个那么长寿有什么用处啊？你比如说一个人，他什么也不什么道理也不懂，道理也不懂的时候，只是一直活下去，活下去就是他的是看看看这个世界上乱七八糟的，各国的这些，这个情况，这个整个地球上，空气也好，水也好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清净的，是干净的。人与人之间这样这你争我夺，这有什么？看看，别说是那么长了，就这几十年看就够看的了，看的都受不了了。就像活在这几百年、一万岁、几万岁，那个看的将来是，真是你看腻了，也是真正想解脱了。那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么在极乐世界，他这个寿命长呢，他意思不是说在那里，当然极乐世界的环境比我们这好得多了，好得多是寿命长，并不是说只是在那个环境享受啊。最重要的意思，在那个环境是要成佛呀，寿命长也在那里能够成佛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众生呢，那个不修佛的不必说了，那就是他们不懂，不懂道理的那就不必说了。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呢，那么准备要成佛，准备成佛多少长时间呢？三大恶僧祇劫啊，三大恶僧祇劫，一大恶僧祇劫多长时间呢？前面已经讲过了，那么那个数目是算的，可以说是算不出来了啊。要经过三大恶僧祇劫，三大恶僧祇劫，那还有这个继续的在哪不间断的修啊？这一生说明完了，再一转过来，再去遇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善知识，再跟善知识学。学一学的寿命终了的时候呢，又完了，又完了，再回过头来又跟善知识学，生生世世的这样学啊，那样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见思惑断掉，尘沙惑断掉，根本无明断掉，经过三大恶僧祇劫才成功的。讲三大恶僧祇劫啊，其实说起来啊，这还是或是最低限度啊，这么说的了。如果照这个华严经里面讲，华严经里面讲成一尊佛啊，那何止三大恶僧祇劫啊，那时间还要长，更多的时间。那么我们就那个就不必说了，就说是三大恶僧祇劫吧。三大恶僧祇劫刚才讲那个这一生死了，下一生再到人间来再继续修，修了说死了以后再修，生生死死都在这个修啊。但是我们想的不要那么这个认为这个 都能够这个想的这么如意啊，为什么不要想那么如意呢？现在各位可以看出来世界的情况啊，世界情况怎么样呢？政治每一个国家都是啊不那么太平的，你看这世界好像是没有事啊，没有事啊，说不定哪一个国家，哪个国家的这个无论是总统也好是国王也好，只要他掌握政权的人，他有一点贪心或者一点的这个或发了一顿脾气，就可以啊发动国内国外发动战争，战争一发动了，那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民你可想而知啊，生存都是能不能够保住性命，那就是不可预料啊。这种战争自古以来，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外国以及现在，什么时候能够免得了？谁敢说世界上永久没有战争啊？你要想永久没有战争啊，大家都学佛，学佛还不是修的是要这么古为的人，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都断了以后，那才没有战争的。只要有贪嗔痴的话，就会随时有战争的那种危险。现在这个世界的国家，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没有贪嗔痴啊？这是一个世界的这种情况，危险得很。再呢，这个就佛法来讲，我们现在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是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啊，别说是比不上正法了，比相法都比不上啊。相法怎么？相法还有点像，还很像正法那个样子。我们现在是末法了，跟正法一比啊，像都不像了。你想想吧，就是像都不像，大家学佛啊，这个佛学的是这个佛法，现在我们不必讲，个人自己信，我们大家心照不宣啊。这个国内国外的讲的这个佛法，外面大家所学的佛法，这个是不是完全把这个佛经里边的意思大家都能了解，大有问题啊。外面讲的那个佛法，学的那个佛法，自己跟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听一听，可以并不是叫大家鼓励大家去参加听，你可以从间接的也好，你可以了解一下，可以说是像都不像的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研究这个，你这个我们为什么是能够照这个经我们大家学呢？学功这个几十年来，这个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啊，有这个源源的。刚才讲的是大势至菩萨，西方三圣之一，大势至菩萨的印化，这个印光祖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印身来的，这是菩提真菩萨。我们老师呢，我们老师这个佛法就是跟印光祖师学来的。这个远远 这个不得了的。那么前面讲这个应身的寿命多长，光明的，都是讲这个佛的这个光明寿量啊，都是印着这个众生的根基，众生的缘来的呀。我们没有这个过去是没有这个缘的话，碰不到的，碰不到这个佛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这个缘，不会到台中来，不会听我们老师留下来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学，一开始学就是净土法门。也跟这个大师之父的这个应身应公祖师也不会接触的。能够有这样，就是我们多生多劫这个缘，了解这一点，是大大的值得安慰啊。那么话说回来了，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，普通人也想啊，这一生完了，我下生还继续学佛了，没，不要想的那么如意。这一生不能够啊，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想在这个世界来一直在那学啊，下一辈子能不能到人间来，这个。学工在此这个常常提醒我们，这一生不了道，不能成就，下一辈子啊，能不能到人道来还是大有问题啊！这个值得警惕啊！所以说是这个，那么就是到人道来，到人道来怎么样？我们这一生所学的佛啊。一转世到人间来，到人间来怎么样呢？把前世所学的忘记了。为什么忘记啊？佛经里面讲，菩萨有隔音之谜啊，所谓隔音之谜啊，一转世再一转世到人间来，把前世的所学的一些些全部都忘记了，有隔音之谜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间要成就一尊佛，多么困难呢？尤其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下一辈子不可靠，就是可靠到人到来的有根源之女也，再能不能够遇到善知识继续学，那又再来一次。你看这个多麻烦了。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，必须要这个要发愿，要念佛求往生。一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看这个寿命呢，无量无边的，无量无边。好处怎么样？好处就是一生就能成佛啊，就一直在那里学，一直跟阿弥陀佛。跟观世音大师这些大菩萨一起学这叫一生成佛啊。所以无量无边的寿命，得到那么长的寿命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不必三大恶僧一劫，一生就能成佛。从这里可以了解，一到那个之后，那个很快就成佛啊。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念佛的这个最重要的，刚才讲这是个理啊，理什么呢？这个每一尊佛的法身都是光明无量的，那个法身换句话说，我们任何人都有法身，都是无量的光明。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只要我们的这个至诚发了至诚的心呢，以信啊，深信发愿，持一句名号啊，就能互相感应道交。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念佛那就容易多了。 古人讲啊，也在经文里面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。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念佛的人要至诚心呢，提起一句佛号，就在一提起这个啊，我自心的这个光明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光光相照，在这个一照之中，那么这个一念之中就是佛，我们这个境界就到佛的境界。你想想看嘛，这个念佛的这个功力是多么大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其他的。